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继续领受你话语里面给我们真理的教导。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真理，是那样清晰的，要在我们照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就求主，你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明白，让弟兄姊妹明白你真理的教导，好叫他们行在真理的光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叫做面对钱财的属天智慧。那这个信息是教导信徒如何面对钱财。当你面对钱财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属天的智慧，是照着神的心意来面对？那这对每一个信徒都是极其的重要。我们的信仰和钱财之间并非毫无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和钱财有直接的关系，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关系，甚至会产生误解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绝对不是生财之道，绝对不是靠着信神来赚钱，这一点我们知道，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慕道的朋友啊，和他谈福音的时候，他对福音表现出了非常浓厚的兴趣。然后在交谈结束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什么祷告的需要呢？他说这样啊，我买了股票，你跟上帝祷告让这个股票上涨。那显然他对这个信仰的认识是有错误的，因为他是慕道的朋友。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就不能够再停留在错误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对的认识。那这个福音对我们的影响显然不是为了赚钱，显然也不是和钱毫无关系。我们既不是靠着信主发财，也不是因为信主以后要散尽家财，都不是。信主以后要对钱财有正确的使用，那这个正确的使用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怎么样来使用管理我们手上的钱财，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管理钱财显然也不是世俗的那个理财投资增值，也不是那个。那这个管理钱财是讲到按照上帝的心意来使用和管理我们手上的钱财。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是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啊，上个主日我讲的有关于姊妹的那段的经文。那那段经文呢，不难理解，难以接受。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有关钱财的，是比较难理解，也不太容易接受。因为钱财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世界的里面叫做隐私，不会容许人去碰触这个问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能也可以观察得到，因为这个事情这么敏感，所以对人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钱财的问题，我们每天都要处理钱财的问题。那这个钱财会牵动人，甚至会牵动人的心。有的时候赚了钱，钱财增加，心情就好；赔了钱，钱财损失，心里就疼。有的人会痴迷于钱财，有的人会为财死。这个钱财对人的影响非常大，对信徒的影响也一样的非常的大，是和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紧密的相连，也直接的影响。那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按照神的心意来正确的处理钱财？那这个处理就会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跟随主，真正走那个属天的道路。这个事情重要到这个地步。在路加福音的里面，第16章第一到第七节，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要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说什么呢？是说我们 要不惜任何的钱财和代价，要为永恒这件事情做预备。那个钱财的作用，在我们整个的信徒的手中和生命的里面，是要为一个将来的归宿做预备。啊，这个是第一个方向。后面第八到第九节，他延伸到这个教导，他说要告诉这些所有的信徒，当你这个钱财能够真正的有属天的智慧来使用的时候，你这个地上暂时的钱财会有永恒的价值。你只有用在为将来的那个归宿永恒的事情的预备上面，你手上这个地上的暂时的钱财才会产生那个永恒的价值。后面第十到第十三节，他告诉信徒，如果你要想处理好这个钱财的问题，你必须要有真正的信心，是以信心为那个根基，你才能够处理好地上的钱财，然后你才能够真正得着天上的那个财宝，那个是主要赐给我们的永生之道和天国的永生的祝福。那这个论述所导出来的，刚才我们读的13节，对于所有的信徒来说，在钱财和上帝面前，你只能选择一个，你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你只能去真正的拜神，不要陷在拜马门的里面，那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跟随神。那这段经文啊，记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是一段非常有难度解释的圣经。我相信很多信徒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都是有很头痛啊，这个圣经到底在说什么呢？那在这个难度的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呢，是翻译的问题。翻译的问题是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很多的字词没有完全按照原文来翻译，所以在和原文的这个意思上会有距离，会产生的一些的困难。还有另外一个困难是这个经文本身的困难，因为在这段整个经文的里面，它是把比喻、隐喻和教导放在一起的。那第二个词隐喻大家有没有了解啊？中文应当是没有问题哈。比喻、隐喻是借着比喻然后给影射转入一个意义出来，然后直接的教导，这三样是放在一起的，混合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不明白，觉得费解，是这三样需要调和。那把这三样调和稍微清楚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的经文是指向13节那个主题，你不能既拜神又拜马门，那怎么样实现？那这个是经文里面耶稣所教导的。那耶稣为什么会教导这段经文呢？因为在当时的犹大，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很多人是掉在拜马门的里面，掉在贪爱钱财的里面，包括宗教领袖也是这样。那对于一个信主跟随主的人，如果我们落在依靠钱财活着，如果我们落在贪爱钱财的里面，我们的信仰必定会失败的。所以耶稣他一定要教导信徒如何能够正确的处理和面对钱财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了解的，这段经文只收录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其他的三卷福音书没有收录这段的经文。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作为外邦背景的信徒，在面对钱财的上面我们更加的困难。犹太人容易掉在这个里面，我们没有这个背景的外邦的信徒，我们同样容易掉在里面，可能我们的情况比他们要更严重。在我们原来的信主以前的生活的里面，基本上钱在我们生活的当中起了非常重要的那个作用，我们靠着赚钱来生存，我们靠着积攒钱财建立安全感，我们靠着有更多的钱得到自己想要的，甚至靠着赚钱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实现自己的价值。那那个钱财对我们的影响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多的事情都用钱来衡量，爱孩子就为他存钱，孝敬父母就多给他钱，恋爱就舍得花钱，交朋友就不计较钱财，拜佛就多捐钱，我们生活很多的事情都和钱连在一起，那 那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词在中国流行的，叫做颜值，你们听过吗？颜值，颜是颜面的颜，值是价值的值。我刚听到以后，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颜值呢？而后来我才搞清楚，原来他们把长相换算成了钱财，长得漂亮叫颜值高就更值钱，长得不漂亮叫做颜值低就比较不值钱。所以整个的社会的状态已经把人完全放在钱财的里面，所有的事情都用钱来衡量。那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我们的背景，那这个背景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能够脱离，不再拜马门去拜神，那个教导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比喻的里面，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那这是比喻的开始，这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财主，一个是管家，在当时的以色列和中东地区是一个常见的情况，通常财主大户的人家都会请一个管家，那这个管家是很有才能，很有理财的能力，很有做生意的能力，在这个家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如果你看圣经，你就知道约瑟被掳去埃及的时候曾经做过管家，是吧？做过埃及的那个侍卫长波提法的管家，然后他在这个家里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这个故事继续向前推，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这个管家出了问题，管理不力，没有尽职尽责，不是能力的问题，他是渎职的，他不好好的管理主人的家财，不但没有为主人去赚钱，还浪费主人的钱，有人去告他。告他以后，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主人知道以后，就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是辞掉这个管家。那这是一个看起来的人之常情。然后后面他说呢，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那这件事情是指这个管家在离开之前有一个交接的过程，这个交接的过程是把他手里所有的事情处理完了，所有的账交接清楚以后他才离开。那管家就是在这个交接的过程的里面动了手脚，他用主人的这个钱财为自己的将来铺路，为自己将来的归宿来预备。那也许有人会问，这个主人不聪明，给管家钻了空子，现代公司裁员都是秘密的进行，一旦通知你离开，你立马就要走，不会给你任何的机会，是吗？那那个时代的人不聪明，不是，那个时代是背景的问题。首先在那个背景的里面是一种的常态，那个时候聘管家就和自己家里人差不多的，那个时候聘了管家没有预备要辞他的，是一生会住在一起的。如果你们读创世纪，亚伯拉罕他如果这个主人没有后裔，他这个财产会给他的管家的，会持续他的财产，那个管家和他是一个生命的联系，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主人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理，不会条条框框都预备好，预备了一个 随时接替他的，没有这样的预备。那他发现以后他要辞掉他，那这是一个必须要转变的过程，要把他这个事情交代明白。那个时候不太像这个时代，那个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个时候的人叫做一个 honor system， 叫做尊严，现在的中东也会这样，他会讲究尊严的，如果你这样子来做，迫不及防的就把我赶走，那这个是不尊重他，他会觉得羞辱。那现在这个时代就不太行了，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尊严，都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的。雇主对员工没有什么情面，员工对雇主也没有什么情面，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那样的。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钱财处理好，那他有处理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后面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这个管家开始心里盘算，那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因为他的整个的生活会面临一个巨变。我刚才讲过，在当时做管家不像现在失去一个工作而已，我再找另外一个工作，在他整个人生计划的里面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那现在突然被主人辞掉了，他马上面临以后生存的问题，那我将来要做什么呢？这件事情是他必须面对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那这件事情是在圣经的里面所带出来的第一个信息，在比喻的里面所带出来的第一个信息，你将来要做什么呢？你将来的归宿你有没有做预备呢？你在地上拥有钱财，你活在现在世界的里面，那你将来怎么样呢？你有为你将来预备吗？你在地上这么忙活，在赚钱，在积攒钱财，你有为你将来的归宿在预备吗？带这个信息。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并不是太难，因为当时犹太背景的人他们都知道，人活在地上是暂时的，会有末日的审判，上帝会在末日的时候会审判全地，在地上的这个时间生活都是暂时的，然后要预备。换句话说，对于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如果他只专注地上的钱财，只为地上的生活来专注，从来不曾为他将来做预备，那是一个没有智慧，对自己不负责任的一种的生活的状态。那这个管家为自己预备，他呢是非常审慎的来考察自己现在的情况，他给自己设想了两条出路，一个呢锄地呢无力，他知道他去耕田锄地没有力气，因为他是做管家的，做管家不是动体力的，是动什么？动脑筋动嘴巴的，他根本没有什么力气去做那些农耕的事情。第二样，讨饭呢怕羞，那这个也是这个管家的特点。你要知道这个管家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大管家，他所接触的人都是那些的富豪，都是那些富贵，他在外面都是很风光很有气势的，然后这个管家突然在外面街上讨饭，那就会成为街头巷尾的笑话。他非常审慎地考虑他将来的结局，他对他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客观的准确的衡量，这个是你可以为将来预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没有一个足够的审慎的客观的认识，我们就很难为将来去做预备的。你要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是暂时的，我们地上的钱财就这点用处，然后我将来那个永恒的那件事情，我到底有没有在那个上面和它有连接，有足够的预备，这种的一个审慎所产生的预备，才是真正对钱财有属天的智慧。管家后面，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管家想了两条路都否定了，然后他想出第三条路，他可以用一个方法来解决他的归宿的问题，既不用锄地也不用讨饭，有人会接纳他，把他接到家里去。那管家很聪明，管家也不是白做的，他很有方法，只不过他这个聪明和能力呢，原来没用到正地方，浪费主人的资财，现在逼到最后一步了，他开始发挥他的聪明，那个聪明是有意义，不是没有意义。那他呢，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管家开始行动了，因为他有管家的身份，因为他一直经理这些的事情，他用改账单的方式 慷主人之慨，为自己铺路。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因为有背景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讲，管家的动作非常大，他出手相当的重。你知道100篓油是多少呢？100篓油按现在算差不多3000升的油。然后他说改写50，1500升的油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资产。管家他用这笔大的钱送在那个债主的手上，然后当这个管家没有地方去的时候，这个债主养他一辈子都是小事一桩。这个管家出手非常重，他的预备是绝对的足够的。然后这管家并没有收手，后来他又动作了，叫第二个来，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石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100石麦子是多少呢？按照现在算差不多是3万多升，3万到3万5千升的麦子。然后写80，省下20石，省下6000多升的麦子，在当时也是一笔巨大的资产。管家用双重的保险，用两个数量最大的债主，万无一失的为他做预备。也许你说这管家真黑啊，很黑，出手很重，这不是这段比喻的重点。这段比喻的重点是说，你要为你将来的那个归宿做预备，你要不惜代价。花多少的钱为你将来的那个归宿做预备都是值得的，这个是经文的重点。你花多少钱能够脱离地上有罪的暂时地狱的审判，得到天国的永恒？ Impossible， 不可能的。那他指向了方向，说当你愿意不惜代价的为天国做预备的时候，你就会脱离地上钱财对你的缠累。这是 point， 了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不惜代价的时候，你才会脱离在地上和钱财的藕断丝连，才会不脱离地上钱财对你的缠累，你才不会停滞，不会后退，你才会胜过地上钱财对你的试探。这个是这个比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管家的这个预备是在这个点上要带出这个信息。阿莫斯书第4章12节，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有信神的人，有将来永恒结局的认识的人，我们要为那个时候做预备，要朝见我们的神。那在地上如何的预备去朝见他，对我们的影响就非常大。那在地上的预备，那个钱财对我们的影响，会影响我们怎么样预备来朝见那个神。后面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个字义上你看这个主人的反应乍看起来比较奇怪，那这样的主人怎么会夸这个管家呢？这个管家在道德上不义，而且还侵害他的家产，是吧？他应当发怒，惩治他，告官府，那才合乎常理嘛。这个夸奖的重点不是不义，是聪明。真正的聪明不是赚多少钱在自己口袋里，不是积攒多少钱在自己的账户上，不是有多少钱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是为永恒做预备。这个叫做聪明，这个叫做面对钱财的聪明。那聪明这个词 prognosis 是精明有智慧，这个管家是精明有智慧，他很聪明。那这个聪明里面还有意思在里面，这个管家他没有偷，那么多的钱他没有偷，因为偷的话呢就会被抓， 就会被打死。他是做了顺水人情，他让别人得到那个钱，自己把生险规避掉，然后让那个人去养他。那他用什么方式呢？他用减债的方式。减债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夸大他主人的恩慈。我的主人非常的有恩慈，我也愿意实现他的恩慈，就把这个钱给了你。现在国内有一个词叫做高级黑，大家听过没有？他黑那个主人，用主人的钱来慷慨，好像主人得到了名，实际上浪费他一大笔的钱。然后那个得到钱财的人会感激他，会收留他，主人夸奖的是这个。这个管家真的是聪明，那这个聪明绝对不是教我们诡诈，这个聪明是告诉我们你真正把钱用在那个对的地方，用正确的方式用在那个永恒的归宿上。那那件事情是上帝会开启你，神会告诉你怎么使用。当你这样使用的时候，你那个钱才会真正产生对的价值。后面，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这个因为开始话题转了，从这个比喻开始转到戒喻，转到教导。今世之子，那讲到面对钱财有两种人，这两种人面对钱财的情况不一样。今世之子是指属世界的人，在世界为自己积攒钱财的人，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不会走属天的道路。然后呢，他们在世事之上是在世人的眼中处理钱财。然后较比光明之子，光明之子是信主的，有永生盼望的，跟随神的，会比他们更加的聪明。这个比较点是这样比较出来的。怎么说呢？照着世人的眼睛，在处理钱财的上面，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会比信徒看起来更加的聪明。耶稣是把这个话告诉所有的信徒，在世界的标准里面，他们是精明的，他们很厉害，他们把钱赚到自己的口袋的里面，他们确实积攒了很多钱，活得更潇洒，确实更享受。的确，现在世界的那些的首富，那些的超级富豪基本上都是这个世界的人，为自己赚钱，他们很聪明，赚了很多钱，的确赚了很多。那最近大家最知道那个新闻叫做巴拿马文件，听说哈，巴拿马文件里面10000多人，多数是现在接出来的，多数是国家的，还有国家元首、超级富豪、名人、政府要员，都是绝顶聪明的，但都是今世之子。他们聪明，确实捞到钱了，但是这样的聪明只能在今世的里面，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无论他赚了多少钱，将来都是地狱之子，这一点是清楚的。所以耶稣说，那个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你们光明之子还聪明。你要走那条聪明的路吗？那个不是真正属天的智慧。后面，光明之子，光明之子和世人不同，他们面对钱财好像没有世人那种的聪明，有的时候甚至不可思议，甚至世人看起来觉得愚拙，这叫光明之子。我不知道你们的经历，我最后一次工作在一个公司里面做这个远东部的经理，然后我们的老板是本地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那个 Look， 你们基督徒你真的是奉献十分之一？我说真的，不可思议。我知道有一位老信徒被税务局调查，为什么呢？因为他填写的奉献太多了，这个税务局觉得他造假骗税，结果要查他的原件。是世人看不懂光明之子的行为，他把光明之子的行为当成是愚拙的。彼得他会放掉打鱼的专业，巴拿巴会变卖他的家产，保罗甚至是不要命的传福音，这在世人眼里面是看着不聪明，是愚拙的。但是在 光明之子的里面，他用天国的眼光去看，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耶稣教导是教导这个。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若赚在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点是在这边。你做一个信主的人，要跟随神，如何面对钱财，如何处理钱财，会显出来我们到底是活在今世之子的里面，还是活在光明之子的里面。信主不是不可以赚钱，不是不能有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钱财。这个是不同的点，在这个地方。钱虽然是中性的，但是人不是中性的，人面对钱财有特别的软弱。马太福音19章24节，我又告诉你们，骆驼钻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是钱财对人的影响。作为财主，越有钱的人越容易依靠钱财，比较难依靠神。越有钱财，越有巨大财富的人，他越容易专注在他的钱上。就像我国内的一个做大老板的朋友，我就跟他说，你不是在赚钱，是钱在赚你，你已经被钱赚进去了，你是钱的奴隶。他有多少亿的钱都不知道了。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9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我再次在这里也提醒，成功神学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试探。成功神学宣扬你可以赚得全世界，同时还可以得到永生，那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诱惑。那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那是世人的聪明，那不是属天的智慧。很多人被成功神学带到试探的里面，最后会落在灭亡的里面。后面我又告诉你们，那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这些经文很多的疑惑会产生的啊，要把它校正清楚。那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隐喻在这句话的里面，他把这个比喻和教导连在一起啊，怎么调和这个事情。他说呢，我又告诉你们，这个事情的转折叫教导，今世之子比这个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啊，教导这件事情。然后呢，教导那个正确的方向，光明之子应当怎么样来面对钱财呢？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光明之子应当这样，那你听了以后也觉得还是有问题，光明之子怎么还会借着不义的钱财去交朋友？这还叫什么光明之子呢？是吧？你觉得有点别扭吗？应当是别扭的。主耶稣绝对不是教人做不义的事情。那这个不义的钱财，这个隐喻是怎么引过来的呢？那个不义的钱财的意思是，这个不义的钱财不是你的，然后你拿来用，这个叫做不义的钱财是主人的。然后主耶稣在这个教导的里面，他告诉所有的信徒，你手上的钱不是你的，是主人的。清楚了吗？信徒手上所有的钱财都不是你的，是上帝给你的。你怎么用上帝给你的钱财去做事情？这样有没有叫过来？这是事实。本来我们所有的钱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本来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说给我们的一口气都是上帝给我们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用这个方向来使用神给我们的他的钱财？那就不能我们自己捂着当成自己的，就不能自己抓住舍不得，你要按着神的心意去使用。这个是重点。那后面结交朋友， 也是那个管家的隐喻，因为那管家用了那个不义的钱财去结交那个朋友，那个方向是一样的。你上帝给你的钱不是我们的钱，然后我们用在为自己将来预备的那个事情上，那这样才把那个钱用对了，才是一个对的属天的智慧。然后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无用啊 ，eclipo 是失效，退出了它原来的功能。我们容易听得懂了啊，这个钱财会失效的，会退出这个钱财原来的功能的，因为钱财只在地上暂时的时候有效有功能，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那个钱财就失效了。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那个钱财就失去了它的功能了。那你怎么样把你现在暂时的钱财，一定会失效的钱财，能够用在那个永恒的价值上？然后当那个钱财无用的时候，你这个钱财真正趁它有用的时候，发挥了它应有的功效。这个是这句经文所带出来的信息。换句话说，上帝给我们的在地上暂时的钱财，我们到底有没有让它在永恒的上方向上发生效用？这句经文是说这个，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这个是再次在比喻当中借喻的那个延续。当你如此这样用钱财的时候，所引向的方向是永恒的。当你如此用的时候，那个暂时的钱财，上帝给我们在地上的，才会把我们带向那个永恒的方向，永恒的价值。这个是，当然这个把暂时的钱财用在永恒的价值上，并不是说我全部捐给教会，不是啊，也不是我不吃饭我也不生活，不是。就当你使用的时候，你那个心态，你那个动机是向永恒的方向来用。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可以吗？这个经文这样就清楚了。我有一个点我想点一下啊，有关这个扶贫的事情，最近很流行，帮助穷人，怜悯穷人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你帮助穷人的时候，没有把他们引到永生的里面，没有福音给他，那就不好，可能会更糟。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穷人脱离了贫穷，变成了富足，变成了财主，变成了骆驼，他进天国就比原来更难了。你了解吗？上帝让一些人落在贫穷的里面，你要帮助他，你真正透过那个苦难让他的心顺服下来以后，要把天国的福音给他。你不给他传福音，让他富起来，让他变成土豪，让他变成财主，你让他更难进天国。这个才是真正对贫穷的帮助。我亲耳听见一个在香港在广西做扶贫的一个所谓的福音机构，帮助了很多穷人年轻人，后来年轻人长大了成功了，他们感谢那个帮助他的那个香港的姐妹。我跟你说，没有一句感谢神的话，都是感谢那个姐妹，差一点就说出来要感谢她有菩萨的心肠。那个方向是错的，那个钱财没有用在永恒的价值的里面。后面，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这件事情我还需要在翻译上面继续把它校正过来，因为这个字词不准确，所以和原来的意思本文的意思会有偏差。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忠心这个词 pistos 是信心的意思，是有真正的信心，这是 pistos，不是那个忠诚的心，不是那个 honest 是放在后面的，那个不义，那个义是用 honest 的那个词，是另外一个希腊文 adikos。 那这个 pistos 是信心和真正的信心。那你这样清楚以后，你就比较容易翻译了。那英文翻译成叫 faithful。 整句是什么呢？说一个人能够在最小的事上有真正的信心，在大事上面也会有真正的信心。后面在最小的事情上他有忠心，在大事上也会有忠心啊。小事上他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会忠心。信心是这句经文的起点，这句经文所强调的。换句话说，当信徒在处理钱财的时候，那个根基是信心。你有了那个信心，才会按照光明之子的方式来处理钱财，否则只能按照金石之子的方式来处理。那当你的信心越大的时候，你越能按照光明之子的方式来处理。你信心比较小，你就会比较困难。这个经文清楚吗？这就很清楚了。这个经文是指这个，耶稣强调的说，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才能处理好这个事情。你有足够的信心，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得足够好。那有了信心以后，才讲到忠心了。你有了信心以后，才和忠心连在一起。如果没有信心，也无所谓忠心，你不知道为谁来尽忠。因为有了对神的信心，然后开始引到下一个教导，我们对主的忠心。因为有了对神的信心，所以我对他开始忠心。你的信心多大，你的忠心也会多大。你越有信心，你会越尽忠。你信心比较小，对他的这个尽忠也就比较小。那这句经文就清楚了。这句经文的翻译上有困难，也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 OK， 这样可以吗？尽忠是指这个信心的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就很清楚。所以在整个信徒的信仰的过程的里面啊，你在面对钱财这件事情上面，是和你的信心一起成长的，这个是正常啊。这个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成长。我曾经在我们教会刚刚是支堂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有提我这个问题啊，他说我感觉教会的奉献不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知道这个教会信徒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奉献不是逼出来的，是长出来的。当他们生命成长的时候，他知道把这个钱是给神的，他自己自然会成长。过了两年三年，我再问那个弟兄，我说你看现在怎么样，他说真的是这样。在华人大陆群体的教会，西畔教会的奉献是相当好的。我告诉你，这个奉献不是逼出来的，是长出来的，是弟兄姊妹灵命成长以后所结出来的果子。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因为信心成长，生命成长，他跟神的互动越来的越好啊，这个是方向。所以耶稣教导这个道理是讲到信心的成长和忠心之间的这个关系。好，后面，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好，后面这两句经文仍然有挑战。那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不义的钱财我们刚才讲清楚了，是指不是我们的钱财，借喻那个不义的管家是上帝的钱财。不忠心这个词，忠心仍然是 pistos， 仍然是讲信心。如果我们在神给我们的钱财上面没有足够的信心，也不够忠心，谁还把那自己真实的钱财给你们？什么叫做真实的钱财？那个谁是指上帝。真实的钱财是什么？永生之道。如果我们在地上处理上帝给我们那个暂时的钱财都没有信心，都不能忠心的去处理，我们怎么可能会得着、会领受、会接受耶稣赐给我们的永生之道？这个是问题了。这个清楚吗？很容易的。在世界上热心于追求钱财的，甚至贪爱钱财的，很难接受福音的真理，很难听从永生之道，很难的。就会像金世之子一样，他为了生活忧虑，贪恋钱财，贪爱世界， 他会拒绝永生的。就好像那个年轻的财主到耶稣面前来，他最解决不了的是什么问题？是钱财的问题。那个年轻的财主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有天国的永生的，他在犹太会堂的里面做官的，他对信仰了解得很清楚，他最胜不过的就是钱财的问题，所以他就和永生就相反，他就没有办法走过去。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教导的。所以耶稣在行完五饼二鱼神迹以后，他要做什么呢？他讲永生之道，天国之道。然后那些只要吃饼和得饱的，只要今生的人，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转身走了，得不着的。那这句经文是讲这个，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那这个忠心仍然是 pistos， 仍然是指那个真正的信心，别人的东西仍然连接那个别人，不是我们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后面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啊，这个又有难度了。有没有难度啊？那我自己的东西本来就是我的嘛，谁把我自己的东西抢了去不给我呢？这还讲理吗？在说什么呢？那个道理是什么呢？既然是自我自己的，怎么还要给我呢？是在说什么呢？道理在这里，那个谁是指上帝。上帝对信徒说，那个天国永生的应许我已经给你了，那是你自己的，那个应许是百分之百给你，你已经有了，那是你自己的。那如果你在处理我给你的钱财上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忠心，那个我已经给你的本来是你的没有了。清楚吗？在这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信耶稣受洗归到他名下的，他已经把那个永生的应许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他已经把那个属天的永恒的生命变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带着这个神的应许那个确据活在地上。然后我们在地上在跟随神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在处理神给我们的钱财的上面，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没有忠心，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得着。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神会收回本来给我们的东西，那个永生的应许。用另外一个词叫做被上帝弃绝。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教导。那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对于犹太人来说不难理解，他们知道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造的，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仆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常理。按照道理他们不应该抓住地上的钱财不去跟随神，是没有道理的。按照道理他们应当在地上做神忠心良善的管家，但是面对钱财他们把持不住，他们把那个钱变成是自己的，自己做那个钱财的主人，他们为了拥有那个钱财就不真正的跟随神。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问题，拥有钱财和跟随神并不矛盾。亚伯拉罕、以撒、约瑟、大卫都是非常有钱的，但是他们是非常敬虔的，因为他知道他是客旅的，他是寄居的，他知道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上帝赐给他的，他做神良善忠心的管家，他在地上所活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坐在永恒的上面。如果是这样，那个钱财对你来说是真正带有永恒的价值，真正对你的生命是有真正的属天的智慧的那个带领，否则你就很难跟随主走这条天国的道路。有了这个以后，在推出十三节大家就清楚了， 这个主题，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清楚了，很自然的就到了十三节的这个结论。面对钱财，我们只有一个选择，用真正的信心去侍奉神，做神好的管家。那这个道理是清楚的，对我们中国背景的人来说，在文字上有困难，不容易明白。但是就算讲明白了，我前面讲过，我在前面引言的时候讲过，也不太容易接受，有挑战。那真正的接受它，是需要神给我们怜悯，增加我们的信心。犹太人比较容易明白，也不容易接受。你看后面的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你讲的什么？不信你那一套。只有听明白的，用信心来接受的，真正用属天的智慧来面对这个钱财，然后你才能够真正得着那个天国的至宝。那个真实的钱财是天国的至宝，是上帝真正要赐给我们的，是存到永恒的，是没有人偷，不会毁坏的，存到永远的。那这个过程对每个信徒来说，都是从小到大，从信心的增长，忠心的增长，慢慢的向前走的，要经历这个过程。我非常的了解，我们需要经历这个过程，我个人也经历这个过程。那我受洗以前也给教会捐过钱，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数目，因为我的妻子在教会这里面，那我对教会对牧师的印象也很好。那当时捐钱不是本着信心，是我对教会有好感，我就把我的钱捐给了教会，听明白没有？而且出手还不小，那是我的钱。刚刚受洗也没有立刻转变，还是自己想赚钱。我到2000年的时候到朝鲜投资，那个时候可能朝鲜的情况你们大概不太了解。后来到2001年三个月里面，我圣经猛读了好多遍，大受神的感动，我就认识到原来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事实。我一认识到这一点，立刻万念俱灰，对地上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那个人生的意义，若不是跟随这位神，一点意义都没有。追求地上那些的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我就开始愿意侍奉他，愿意去跟随他。后来读神学，刚刚读的时候，我的家人质疑我，他说你信主挺好的，不要陷得太深嘛，啊，你现在不热衷于赚钱，家里都有点入不敷出了，你这个吃老本怎么办呢？那我当时就回答说，这个老本也是神给的，如果神的心意是让我吃老本，那我就吃吧。15年我的老本也没有完全吃光，上帝也给我够用的恩典，我到今天仍然靠着这位天地万有的主活在地上。我的盼望不在地上，在天上。我心灵真正的盼望是在天上，不在地上。我在这里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盼望每一位信徒都能够有真正的信心，都能够有真正这样的盼望。当你面对钱财的时候，是带着属天的智慧；当你使用钱财的时候，让你那个暂时的地上的钱财能够实现永恒的价值，把上帝给你的钱用在那个永恒的上面，最终得着那个天国永生的至宝。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你的教导，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地上的生活，让我们真正有那个光明之子的智慧，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知道如何面对地上的财富，我们用属天的智慧，我们可以在地上能够活在永恒的价值的里面。 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